接棒人。
莫想哥罗西书。
听众朋友好，弟兄姊妹，陈雅芳在接棒人节目一开始的时候来问候你安好。上回呢，我们看到哥罗西书四章五到六节里面教导我们说，要爱惜光阴，用智慧跟外人交往，说话的时候呢要带着和气。举个例子，就像用盐调和了，那这样子呢，就是当然不是抓一把盐嘛哈，就像咱们做菜熬汤一样的，放适当的盐就可以调和的刚刚好。这个目的呢，就是知道该怎么样回答个人，这是非常重要的。有尺寸呢，就容易办事儿，说话呢也是非常好的。上回跟你说到，跟别人传福音的时候呢，一定要先祷告。好，我们要先有一个学习。如果教会里面有这样的训练班或者小组呢，那就是太好了。今天呢，要跟你分享的，在这段经文里面，就是要常做准备回答别人。简单说呢，就是要备课。我们不知道神给我们的机会是哪天，或者对着什么样的人。有的时候呢，是我们的邻居、同事或者是朋友。可能他们说，礼拜天咱们一块儿出去逛逛吧，或者有什么活动啊？你说我每个星期天呢，都要去教会敬拜我的神。如果这些个人好奇，突然间问你说：“哟，哦，你有信仰的？那能不能把你的信仰告诉我是怎么回事呢？”弟兄姊妹，你可不可以很简短、马上的、很清楚的告诉他呢？或者是不管你的亲友也好、朋友、同事也好，有一个你熟悉的人他生病了、住院了，住院的时候呢，也现在有好些地方的好些医院呢，都有弟兄姊妹哈，在医院申请了这个可以去传福音，跟一些需要的病人呢去谈到耶稣基督的爱。那如果说你去探望一位需要在医院里面静养的人，那这个人呢就听过有人提起来要信耶稣得永生的事儿，人都怕死，最好知道死后有归宿，对不对？那么你去看他的时候，哪天呢有个人呢就跟我讲，他是信耶稣的人，教会的人，说是信耶稣得永生。我知道你是信耶稣的，那你能不能给我说个清楚，讲个明白，怎么样信耶稣啊？我想得永生啊。弟兄姊妹，你可以马上带领他做一个决志信耶稣的祷告吗？所以我们要求主帮助我们，常常做好准备，传扬主的救恩。求主耶稣开我们的眼睛，开我们的耳朵，开我们的心灵，让我们把全人的生活都交在天父的手中。一旦有传福音的机会的时候，我们就把握住，让我们能够依靠圣灵的大能，把神的话语、神的救恩讲得清楚、说得明白。好，接着我们看哥罗西书四章七到九节。有我亲爱的兄弟推基古，要将我一切的事都告诉你们，他是忠心的执事，和我一同做主的仆人。我特意打发他到你们那里去，好叫你们知道我们的光景，又叫他安慰你们的心。我又打发一位亲爱忠心的兄弟阿尼西姆同去，他也是你们那里的人，他们要把这里一切的事都告诉你们。使徒保罗真的很懂得安慰别人，他知道哥罗西教会里面的弟兄姊妹非常的关心他，而且也挂念他的现况，所以呢就打发推基古阿尼西姆回到哥罗西，把他自个儿的情况呢向教会说个清楚，讲个明白，好安慰弟兄姊妹他们关怀的心。这种在主里的安慰是今天教会里面非常需要的美德之一。现代 真正能够彼此安慰的朋友很难求，哎，个个都很忙。在圣经里面，约伯在患难中他没有失去信心，反而是在朋友来慰问他的时候差点就失去了信心了。所以约伯后来说，那将要灰心离弃神的人，他的朋友当以慈爱待他。所以一个人灰心失望的时候，朋友的安慰非常重要。真正的朋友是用心交的朋友，能带给人安慰。在我们身边，是不是有人正在患难困苦之中呢？我们可以用爱心把主的安慰带给他吗？首先呢，我们必须要有体会别人的心。体会啊，并不是同意他们的看法，也不一定要照着他们的期望去做。体会人会使得对方觉得被尊重、被了解，有同理心了。因为人真正需要的是被了解、被接纳。然后呢，如果我们想要安慰别人，就必须有关怀的行动。啊，对那穷苦的人，你这么说，愿你吃得饱、穿得暖。他根本什么都没有，你说这话有意思吗？如果人有体会别人的心意，却从来不表达你的体会、你的了解，别人是不能够从你那里享受同理心的安慰。真正的关怀可能不需要你做什么大事儿，打个电话、发个信息啊，或者是像从前呢最流行就是写封信呢，甚至于你花点时间彼此的探访，带给人的安慰远超过你所能够想象的，因为是你真正的关怀。想想看，身边有没有需要安慰的人呢？常常我们知道了，但是不知道该怎么做。那如果我们有心，我们最能够做的、最有把握的就是祷告，因为神的恩典从来不会离开我们，他与我们同在，也会开我们的眼睛，使我们的心有体谅的感情。好，接着我们要看哥罗西书第四章十到十一节。与我一同坐监的亚里达古问你们安，巴拿巴的表弟马可也问你们安。说到这马可，你们已经受了吩咐，他若到了你们那里，你们就接待他。耶稣又称为犹士都也问你们安。奉割礼的人中，只有这三个人是为神的国与我一同做工的，也是叫我心里得安慰的。弟兄姊妹，记得这个马可吗？他就是保罗跟巴拿巴第一次旅行布道的时候带着的同工。当时年轻的马可大概是不能够适应宣教的这个劳苦，走到半道上呢，就离开了这个宣教的队伍。为这事儿，保罗呢就不接纳了马可，所以当第二次旅行布道的时候，保罗坚持不带马可，就跟巴拿巴争论了，而两个人呢就分道扬镳。后来保罗为了这事儿有深刻的反省和体会，在这个提摩太后书四章十一节那儿说，要把马可带来，因为他在传道的事上与我有益。保罗不计前嫌呢，因为之前可能就是他没有深刻的了解，现在他乐意重新接纳马可，并且说马可呢也是为神的国与他同工的。从这件事情呢，我们可以学到几样功课耶。第一，需要学习给别人第二次机会。其实我们的天父呢也是乐意给我们机会耶，要不然呢咱们早就没得救了，是不是？你看摩西、约拿、大卫、彼得，哪个不是在神的恩典当中跌倒了又重新被建立了呢？是不是？其实呢，我们每个人神给了我们不只是第二次的机会，对不对？所以求神也让我们有宽容的心，像巴拿巴做一个劝慰别人的人，给人机会。第二，需要从失败里面重新站立起来。 我们好好的读圣经，就会发现没有一个属灵的伟人不曾失败过。重要的是不让失败把咱们打倒，也不让仇敌魔鬼撒旦用失败来欺骗我们，控告我们，说是神不爱了，不要你了。其实失败永远是神磨练我们的过程。神的心意不是要我们失败，他是要我们借着经历失败，能够进入更丰盛的恩典中。马可虽然失败过，被保罗拒绝过，可是他没有被失败打倒，最终成为神手中的器皿，也成为马可福音的作者，这是多么大的见证啊！好，我们再看哥罗西书四章十二到十三节，在你们那里的人做基督耶稣仆人的以巴弗问你们安，他在祷告之间常为你们竭力地祈求，愿你们在神一切的旨意上得以完全，信心充足，能站立得稳。他为你们和老底家并希拉波里的弟兄多多的劳苦，这是我可以给他做见证的。以巴弗这个人呢，他是个祷告的人，他不但为自己祷告，更是为众弟兄姊妹的需要祷告。他的祷告也不只是普通那个例行公事，而是竭力的祷告。祷告需要竭力，当主耶稣在克西马尼园祷告的时候，他竭力的祷告，甚至于祷告到汗珠就像血滴一样的掉下来，门徒却睡着了。主耶稣竭力祷告完了之后，满有神的智慧与能力，门徒呢却是慌慌乱乱的逃走了，甚至于彼得还三次不认主。祷告是需要付上代价的功课，没有一个人天生就会祷告的。主说我的殿要成为祷告的殿，他说祷告的殿不光是指咱们肉眼看到的一栋建筑物，而是指我们每一个信徒。主耶稣要我们成为一个祷告的人，在一切侍奉之上最重要的事情，前后左右当劲儿，就是祷告。不但是祷告，还要竭力的用尽所有的力量祷告。这个竭力的态度是代表我们对神的依靠，全心全意，因为除了神以外再也没有别的道路、方法、对象让我们可以完全依靠。一个蛮不在乎、可有可无的态度，那就是我们自满、骄傲，所以会觉得，神根本就也不太听我向他的祷告，祷不祷告无所谓了。这种的心态，就算是对人也没有信任，对不对？雅各书里面说，必不从主那里得着什么。弟兄姊妹，无论我们聚会的时候，彼此相交的时候，我们要用神的话来劝勉，用神的心意来彼此的提醒。保罗常常提醒提摩太，要将恩赐如火眺望起来。所以从今天开始，每逢遇到弟兄姊妹，用主的话问安，然后呢，为每一个有需要的人向神求。我们心思意念如果是永远在父怀中，有圣灵的带领，那么就能够带给我们带祷的对象更新的力量。